就义。长白山的深山老林里，有一个苦孩子，无父无母，不会种地，也不会缝衣，只好呢靠着摘野果和打野兽来填饱肚皮。山里的野果最充饥的就莫过于是松塔，可这松塔呀，它长在那红松上，一棵红松十几丈高啊，几个人都搂不过来，下半截也不见一个叉，要想上去呢，没真本事您就甭合计了。而野兽中顶肥似的就没过于那野猪，但是那家伙也是凶猛异常，山里人历来有一猪二虎三老虎之说，没真本事您也甭跟他较量。但是这苦孩子他偏有一股不怕死的蛮劲儿，采果子是专捡松子儿，撵野兽是专抓的野猪，天长日久竟让他练得了两条飞腿一双铁臂。苦孩子人很聪明，悟性好，在同野兽的搏斗中参照他们那个捕拿动作自创的一套拳术。后来他走出长白山去找人比武，比一个胜一个，边比边学，走遍五湖四海，打遍天下好汉。想了一想，再没什么可比试的，这孩子就又回到了长白山下了。不过这回他的眼也宽了，力也大了，什么活也都能干，做一件是成一件。过不了几年，他竟盖起了深宅大院，买下了丫鬟使女，自称是长白山大侠，过起了那安生日子嘞。这名气一大，上门求教的人自然也就少不了。于是大侠就根据徒弟们各自的长处，分别教给他们不同的拳法，三年出徒打发上路，绝不多留一天。在那个年代里，他那徒弟真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。这大侠五十多岁的光景时候，有一个江南小伙子来投奔他，小伙子人很聪明又听话，带那大侠呀真比带那亲爹还要孝顺。而偏偏这大侠呢也不曾生得一男半女，于是就把这小伙子呀当成亲生的养。大侠对那小伙子说呀，从今以后我就不再收徒了，把你当做关门弟子。江湖上有句话呀，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，所以呢我哪一次教徒弟都留个一手两手的，怕他日后学会了反来治我。如今你是一个例外，我把一生所学是尽数传你，丁点儿不留。那小伙一听，感动的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上。甩出这话，大侠从此对这个关门弟子可就真的是认起真来，东三九下三伏，他把自己的一招一式都传给了这个关门弟子。三年以后，大侠对弟子说，这武功也都传你了，你该哪儿去就哪儿去吧。弟子说，师父膝下无子，徒儿怎能舍您老人家而去呢？我愿侍奉师父一辈子，徒儿一定要把师父创立的长白山武功发扬光大，让他流传后世。弟子于是继续留在大侠的身边。这一晃又是三年过去了，这一天大侠要去会一位朋友，吩咐弟子要看守家门。他在朋友家里是多喝了一点酒，不觉这天已经黑尽了。回来的时候，穿过一道小树林的时候，这练武的人耳朵好使啊，他听着就有点动静，一拉架势，果然从树梢上飘下一个身影，是夜行人打扮，脸上蒙着黑纱，劈手就是一拳，直扑这大侠面门。大侠一看对方身手不凡，哪敢怠慢，于是两个人就在这树林里周旋起来，只打了两个时辰，从树林里打到草地上。大侠心中暗暗吃惊啊， 这招式这步伐哪一处也不在他之下，他使出的看家本事有多少绝招都被人家是一一的给化解。这到底是年过半百的人呢，大侠就自觉着这气力有些跟不上的。这时候呢，那蒙面人一脚飞过来，是又快又猛。大侠理应伸手点住对方的脚尖，借力量腾身躲开。但是那脚到跟前时候变化太快了，大侠也是闪避不及，只听哎呦的一声就被踢中了小腹，身子就往后倒去。关键的时候，大侠使出了杀手锏。他往后倒身的一刹那，那双脚看似滑起来，实际上那是化腿为刀。蒙面人猝不及防，两条腿是齐齐的被扫断了。这时候夏玄月已经升了起来，大侠抢上一步，唰的一下就撕下这蒙面人脸上的黑纱。这么一看，不由大惊失色呀，这蒙面人竟是他悉心传授武艺的关门弟子。
你这畜生，我是真心待你，你怎敢恩将仇报加害于我呀？
啊，师父息怒。他那关门弟子这时候已经疼的是大汗淋漓呀。师父有所不知，徒儿这些天来很是伤心呐。师父平时告诫徒儿为人要诚实，但是徒儿却觉得师父是传艺不尽。今夜徒儿豁上命来试一试，果不其然呢，徒儿来时已知必死，所以预先跟师父家中的丫鬟说了，师父如若不信，回去核问便是。
师父听了弟子这么一说，那脸上就止不住泪水滚滚而下。
惭愧呀，惭愧，我久闯江湖果然染上了恶习呀，我确实是对你留了最后一手。哎呀，像我这样啊，你留一招我留一式，那传来传去，岂不把这精湛的武艺传走了样吗？徒弟呀，为师被你回去疗伤，从此以后再开收徒之力，绝不留半点私心，否则为师对不住你这一双腿呀。
打那以后啊，大侠又开始重新收徒，半点不留私心。他还让自己的徒弟现身说法，教育后来人授艺莫存思念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